Oh my god！哈喽，大家好。今天的直播没有临时通知大家，Oops。在回听的朋友们，不要生气，因为今天是我临时心血来潮，就比较即兴发挥的。因为我早上起来看抖音，有一些回复，他都问大概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有那个时候脑子里面有内容，就想说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主要讲三个内容，第一是为什么有人会听英文，但是自己不会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去了培训班很久，或者上比如说什么网课啊，或者在学校的英文学很久，就是教科书之内的英文学了很久，为什么英语还不可以。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跟读了，就是在抖音上有很多人在跟着我读，好像有这个新潮啊，就把我的视频都稿子打出来，然后跟着读。然后为什么这样做还是不够啊？自己英文还是不行。谢谢 Sydney。大家在直播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进来了，就可以打个招呼，可以问问题，这样我也知道，就是说有观众在另一头，不会像我录视频的时候就比较孤独，也不知道谁在听，谁会听到。然后我喜欢直播的这个原因就是有那种互动感啊，有那种就跟朋友聊天的感觉一样。OK， 废话不多说，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说自己会听，但是不会说？因为有两个原因，我总结了一下，应该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其实关键字或者我能听到一句，十句里面能听到一句，或者十句里面能听到五句这样，就是你的命中率不是在90%到100%之间，一个句子里面你听不到那个细节，听不到这个虚词啊。我待会给大家念一段这个文章，然后你就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就是很多人说这句话之前，他没有想自己这个听到底是听懂了，还是说我只是听过一遍了，没听懂，可能只有50%。他没有扪心自问这个问题，所以在你听力，你在被动学习的时候，你的命中率就没有100%。当你自己要去组织语言的时候，当你自己要去说或者自己要去写的时候，这个命中率会更低一点。因为不管是谁，包括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你被动的这个知识，你被动的词汇量啊，以及你被动的这个知道的句型，肯定是比你主动的词汇量，还有你主动知道的句型要多。比如说即使是我现在看的书再多，但是有他们作者多的话，那我自然这个写作水平也会接近。但是短时间之内，我一定是这个主动的语言组织能力会低于我现在被动的语言输入的。所以你要搞清楚，当你的命中率没有100%或者没有90%至少，你这个自己写的时候，自己说的时候更是说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完完全全听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听力其实是阅读，听力是快速的阅读，是带语音的阅读。很多人听他可能只是听到一些单词 听到一些关键字，但是他一整句话没有听懂什么意思，这就牵扯到他的这个语法结构清不清晰。所以你要去考核你自己说的这个说辞啊，你要考核这句话我听力都挺好的，就最好去测验一下，最好拿一个考试测验一下。我虽然反对这种应试做题目啊，题海战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拿事实说话呀。你说你听力好，你有证据吗？这个东西你不用告诉别人，你自己跟自己交代一下。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听力到底有多好，或者不知道自己所谓的我其他都好，我就口语不好。那你去量一下啊，你去考一个雅思托福啊，去看一下你听力能考多少分，对不对？啊，从来都没有人说，我阅读很好，为什么我写作不行？啊，可能说这句话，我也可以同样用这个，counter argument，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驳的理，给你的时间更有限，题目呢就考的比较细，就没有你可以模棱两可连蒙带猜的可能，没有你这个连蒙带猜的空间，或者说因为你在猜的时候你要多花时间，你自己知道了之后你就比较确定，在猜的时候就要扣掉一些时间，所以不管你蒙还是蒙对了还是蒙错了，你的分数都不会高到哪里去。就是阅读，雅思的阅读还有托福的阅读也是一样。所以包括我待会讲这个为什么跟读，都跟读了自己的口语为什么还是不行，或者自己的英文还是不行，也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把英文的四个能力分开学啊。一般来讲，你的阅读跟听力会高于你的口语跟写作，但是不会高太多，绝对是平行的，不会说出现一个现象，你都听不懂电视里面说的是什么，你都听不懂电影里面说的是什么，你都听懂了这个广播，你都听懂了电视，你都听懂了电影，你都听懂了，老外说什么，你自己一句话都不会说，你觉得有可能吗？你比如说我们小学或者学前班在看这个动画片，我们那时候也不怎么会说话，也说的不清不楚的，但是我们会说，对吧？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做这个语言输入嘛，看电视啊，听大人讲话，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我们身边，就叽叽喳喳的。那久了之后，你自己也会说，对吧？大人说十句话，你说一两句，是成正比的啊。所以总结出来两个原因：第一，其实你还是没听懂啊；第二，你语法结构太差了，就停留在这个关键字，只能听懂关键字上面，你不能听到一整句话。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听力的材料，就是它的文本，再好好看一下。你先过阅读这一关。刚才有人留言说，主要是个别单词会听不懂，那这个问题还好解决，就是你单词量还不够啊。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如果你能听到一个单词是怎么发音的，你可以大概拼写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通常上下文，如果你这一句话里面就只有这一个单词不懂的话，语法结构都很清晰，你也知道这个单词大概是什么词性，就是语法好的一个特征，就是你能猜得出来这个大词这个单词的词性是什么啊，你就知道它怎么拼写，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上下文分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念一个短的一个文本，这是一本书上的一些 内容，不是特别难。OK， 讲的是这个 confidence。Confident people accept the role of crises in their lives. Relationship, career, family, religious, political crises. Worrying about where one's life is going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admirable and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We need regular, forceful encounters with reminder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we should be far more frightened of than embarrassment around inviting someone for dinner or starting a new business.OK， 待会我会把这个文本打上去，就是回头回播的时候会把这个文本打上去。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都听不懂？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个assumption，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定论，就是说我只要多听，我应该要听得懂才对啊。就是这个随机的语音信号，我只要重复了，多听了，我就自然会听得懂。他有这种幻想，很多人他可能潜意识里面有这个assumption， 就有这个假定，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你在听之前，你要先读过这个文本，你要先读得懂这个文本，你才能听得懂。这点是我们这个学第二语言跟这个母语者的小孩学语言的区别，他们是先听懂，然后再学会认字，先会说，再学会写字。我们是要利用我们现在的优势，就我们已经会阅读的优势，对吧？这样你才能听一些比较复杂的话题。提问的先等一下啊。我不想要打断我的思路 ，OK， 就是说你在听这个材料之前，你要先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我去阅读都听不懂的话，你怎么能听得懂呢？因为听力的时候速度更快呀。你在阅读的时候还有时间思考，你还可以再回去看前面那个句子；听力的时候，这个句子读完就过去了，而且你语法结构要非常清晰，你才能快速。判断他这个句子断句在哪里，有很多人听根本就不知道句子停顿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这个句子完结了，就听上去都是一串一串的，对吧？然后就不要提这个发音的问题了，如果你自己的发音不标准，音标这些细节都没有建立起了一个系统出来啊，也听不到连读的细节，就是没有办法把语音信号转化为文字信号，就是从小或者在刚学英语的时候没有建立这个学发音的这个好习惯的话，那么听力也是会有问题的。可能简单一点的或者听关键字还是没问题，但是你要听到一整句就比较困难了。那老外讲话也很速度很快的呀，他不会总讲简单句，所以还是回到第一点，你可能真没听懂，对吧？你说我都听懂了，为什么自己还不会说？你可能真没听懂。OK， 讲到第二点，刚才有人发这个问题说，先看一篇英文文章，再盲听一遍，然后看着听一遍，是这样吗？我不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这样吗？是什么样？是这样提高英语吗？还是说什么？就提高听力，你不要把它想作是提高听力，你要把它想作是我的这个被动输入够了没有？你比如说，你看一篇英文文章，好啊，这篇文章，可是你这篇文章的单词你都不理解，这什么意思？或者说它里面有语法现象，你都。还搞不清楚，你可能这时候首要做的是这个去解决单词跟语法的问题啊。你有机会你再来听，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屋子着火了， 你要先解决这个重要的事情啊，紧急的事情啊，轻重缓急要分清楚。OK， 第二个问题就是，抖音上有部分粉丝问我，为什么我跟了培训班那么久，英文还是不行，或者说我要不要找培训班？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能非黑即白的回答，但是我相信我今天的这个解释一定会给你们比较满意的这种回答，就是你要分析一下他培训班教的是什么，就你不能像就是盲目的去跟一个培训班或者去跟一个老师，包括对我也是一样，你要像毛泽东以前说过，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你去，如果你有这个时间或者有这个机会的话，你去试听一下这个老师他讲课是怎么讲的，他有没有总结出来英语应该怎么学，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单词范围是什么，看的是什么样的教材啊。除了教材以外还有什么辅助的这个工具，有没有字典，有没有推荐字典这个老师，有没有推荐语法书这个老师。如果他这个没有推荐的话，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这个学习的信息都要来自于这个老师，也就是说你完完全全是参加了这个填鸭的课程。填鸭就是把人脑当作是电脑，把人脑当作是 U 盘，然后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都给你这种机械的这种传输资料啊，然后你就是盲目的在那边听，然后把这个信息下载下来。这是理想主义，可是我们人的大脑不是电脑，对吧？我们人的大脑就是喜欢捕捉有规律的事情，喜欢捕捉有系统性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单词会忘？就是我们在课堂的时候就没有去强调这个单词，没有去强调这个单词应该怎么用。你在日常生活中也从来不会去阅读文章，所以你见到这个单词的几率就比较小，时间也不够长。这是一个，你要分析培训班啊，动动脑筋。我相信你动动脑筋都能够得到这个结论，说到底值不值得。还有一点，有的人说我为什么，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英语成绩很好，或者说学校成绩还可以，过了几级啊，为什么到真正要用的时候还是发现英语不够好。这边要讲一个概念叫教科书英语，还有一个概念叫真实英语。这个我一再强调的，教科书英语，教科书普遍偏简单，普遍偏慢，语速慢，阅读时间也慢，阅读难度也简单，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考试的标准也低。就是一篇文章可能它还挺难的，但是它考你的东西不多呀，他只考这个单项选择，或者说他这个单项选择的问的题目，就是你只要懂这关键字是什么，你就能大概猜出来这个题目要选什么答案，就是模棱两可的空间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你要在真实生活中用的时候，你平时都习惯这个大概，那你真正要用英语的时候就打折扣了，更是打折扣了，对吧？所以教科书英语它在本质上就离真实世界英语要简单一截啊，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很多缺陷，在学英语很多缺陷。第一，老师没教我们怎么样阅读课外书，就是完完全全是局限在这个教科书以内。我没有说这样做有错，可能他们要赶进度，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英语不行， 你要去回想，你要去分析的话，你要先找到问题的关键，你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没有看课外书，也不知道怎么看美剧，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美剧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没有听英文歌。再来，我们学校考试的时候没有考口语啊，对不对？写作也只是停留在你不要写出语法错误就可以了，就这两点，没有考口语，没有考写作。或者说考口语考写作的时候，我只是考书上的这个模板句型。那问题是英文中不光光只有那一种两种的表达方式呀，你要不要去看看美剧里面老外到底是怎么样说话的，他喜欢用哪些单词，他最常用的是哪些单词，哪些表达方式。还是说你只要学教科书里面的。很多培训班，很多教科书，很多这个网课也好，它都是有一定局限的。就算它这个很好，这是第三点哈，它再怎么样好，如果你自己给自己设的目标，你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给自己设目标，然后你设的目标低，执行力差，你每天没有非常具体的、非常可行的这个计划，没有付出时间，那你的英语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呀。就像我刚才说了，你不是电脑，你不是去下载，你就在那边做完一个小时，就坐在班级里面听老师讲，你就自己会了，不可能的。学习是一个要互动的过程，你要提问题啊，对吧？或者你不问老师，你自己要问自己，问自己什么问题？哎呀，这个老师发音标准吗？哎呀，我觉得这个语法点我不知道，或者这个音到底要怎么发？我觉得这些问题你是要向自己从实交代的。很多人会对自己说谎，因为他可能花了很多钱啊，比如说花了很多钱在一个课程上，他就不会自己就客观的分析一下说这个课到底好不好，因为他觉得如果说这个课程不好的话，那我不是得接受我这浪费钱的事实了吗？但是我告诉你，浪费时间的代价总比浪费钱的代价大，就是你宁可这个钱不要了，也不要把时间栽进去，对吧？你同样的时间，你在课堂上坐在里面发呆的时间，你可以去提问问题，你可以去看书，自己学习啊，不是只有一条路才能通罗马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对吧？ OK， 讲完培训班，暂停一下。有人问怎么提高语法能力，弄清句子释义，尤其是长句，谢谢。这个问题我不能在这边深讲啊，因为保持这个主题。那简单讲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语法参考，就是要有语法书。语法书买回来之后看一下目录。你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说只有长句，还是说你其他语法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你扫阅一下目录，你就能知道应该要看哪一章。这是有一定基础的啊，语法应该怎么提高。还有就是多阅读。在阅读的时候，你去这个反思里面的结构是不是就是我一直强调理论跟实际要结合，你光看语法书也是不够的。推荐语法书我推荐很多本了，我推荐很多次了，这个朗文英语语法，或者张道真英语语法，或者如果你在小学初中高中你就学就什么初中英语语法、高中英语语法等等。如果你的教科书啊，比如说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学的是仁爱版的，它后面就有附录 就讲语法了，没有讲很系统，但是足够了啊。OK， 最后，为什么有的人说跟读了之后自己的口语还是不行？跟读，跟读或者朗读，你读出来也是别人写的呀。就别人写的好不好，你只是会发音，跟你理不理解并没有联系的。就好像你在语文课里面看到一个古诗，然后老师让你们早读、跟读、朗读，但不代表说你这个古诗的意思你就理解了呀。你可能第一遍先会读，然后再去听老师讲解这个古诗，或者你自己去查那个古文的字典，去查这到底什么意思，你才会懂啊。你会发音，只是第一步而已，跟你理不理解是没有联系的。而且这是别人写的稿子，换你自己去写的稿子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你可以向他借鉴，你可以在这个读完之后呢，你再去做这个功夫，你去查这个单词，你去查他这个句型，或者你去写句这个好词好句啊什么的，然后逐渐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才会变成你自己的墨水，你自己肚子里的墨水。但是不会因为就是你会读了之后，你跟读了之后你就会理解这个意思，更不要提你为什么自己不会说了。你这使用的英语的频率还不够啊，时间还不够啊，你就读，你可能一天读顶多撑死了30分钟哦，你就读这个就够了。很多人不知道，就听我的抖音觉得哇， 我口音很好，他英语怎么说这么溜啊，就是大家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有思考的，甚至有的这个有的视频我是有提前写稿子的。这是体验到你要体现你这个写作的能力了，别体现我平时阅读的，对吧？就好像你在讲中文的时候，比如说哪一天出现了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或者你在看哪一个电视台的主播啊，电视台的主持人，你觉得他这个中文说得非常好，非常有文采，他绝对不是只有普通话发音标准这个事情才能让他说出来的语言特别有文采，特别有妙处啊，妙语连珠的，对吧？他肯定是平时有写作，有阅读，还是先从阅读开始，有阅读的这习惯的，而他读的就比你多。那这个时候你听懂他说的话，或者说你跟读他说的话，能代表你真正的语言水平到了吗？可能只是第一步，可能还会引起你的好奇，还会引起你想要去模仿的这种，想要去效仿的这种动力，但是不代表说啊，你跟着他读，你自己的文采，你自己中文的文采就跟着好了。所以还是要回到语言输入啊，从语言输入去找到自己的问题，是单词不够多不够深，还是说这个语法结构啊，懂得不是很多，懂得不精，懂得不全。 OK，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三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会听不会说？第二点，为什么去了培训班，为什么我在学校里面学英语学那么好，英语还是不行？第三点，为什么跟读别人讲话自己口语还不行，自己英语还不行啊？这是今天即兴发挥讲的几个内容。我来看看几个问题啊，现在高二书是人教版的需要朗文英语语法吗？需不需要英语语法跟你现在等级没有关系，是跟你想要到达什么样的等级有关系，对吧？你高二你最终目标是高考啊，你可以提前预习啊，有些比如说对你来说太难的，未必说高三就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目光短浅啊， 而且也不要太就是放手去学习，就是哪怕超越了现在偏用英语，你们提问题不要问怎么样，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你是哪样？你是要我回答好还是不好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朋友问每天用英语写几句日常说的话怎么样？你换一个问法，比如说每天用英语学几句日常说的话，对自己的口语或者对自己的英语有帮助吗？你又怎么样？我说不好。啊，以后你们问怎么样，我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回答，我就说不好还是好 ，OK。我觉得你们的逻辑，问问题，要想清楚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一直英语没有解决啊，就不知道问什么样的问题。OK， 每天用英语学几句日常说的话，还是你这个输入不够，时间不够。所以我就问你这个怎么样很重要，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就想学这几句话，那 OK 啊。如果你想要通过这学几句日常的话，你想达到的目标是我马上就可以跟这个老外讲话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你这个怎么样，他可能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去把这个怎么样给具体化。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决定了你努力的方向，努力的方式。说实话，我觉得你没有设定一个目标，你根本就不需要努力，因为你努力半天都是浪费时间，你不知道你的最终这个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就好像你 OK， Bye。